大家好，不主动不抗拒不负责，这里是不负责任评论，我是今天主播阿佑。
嗨，我是 Otis。
好，我们今天还是邀请我们的老朋友小五。
各位听众大家好。
听我们这么死气沉沉的声音。对，我们要介绍一部电影啊，因为这部电影其实它在台湾上映已经有一阵子了，它叫做咒。那这部电影呢，因为最近上了那个 Netflix 之后呢，两岸因为都有了很多资源，在台湾你可以付费透过 Netflix 看，然后我们在大陆的平台也有一些网友敲碗要我们来录录看这个节目，那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恐怖故事好了。那这部片我想先问一下，就是两位，你们有被吓到吗？
我快睡着。
这无疑对于一部恐怖片来讲算是莫大的羞辱啊。我觉得你这个虽然话很粗鲁，但是好像表达了你的真实的感受。
我真的蛮想睡的。
那 OK， 我觉得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部电影好了。这部电影呢是由导演柯孟融所执导的，那他同时也是这部片的监制以及编剧。哇，真的是作者电影，自导自编之间，真的是作者电影。那他的主演呢是相对比较多是新的演员，那除了高英轩以外，对大家来讲都是相对比较陌生的演员。
对啦，其实都算是。
那他呢其实灵感来源是台湾当时有一个过去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宗教事件，就是集体中邪。那我们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集体事件好了。其实他就是当时在高雄呢，有一个家庭，然后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然后信了一个，可能是信了某种宗教，然后他们就集体的，台湾叫 key 党了，而且就是中邪。那每一个都说他自己被某一些神明化身，然后互相伤害。那这个事情会让大家都知道原因，是因为上了社会新闻，因为他们家族有一个人就因为这样过世了，因为长期不喝不吃不喝，然后只吃浮水，然后据说身上都弄得很多屎啊尿啊，互相鞭打这样子，然后就导致其中一个算是器官衰竭而死啊，其实不是被殴打致死的。那这部电影呢，其实他在讲的是在台湾呢有一个就是家庭，就是有一个妈妈，她把她的小孩接回来，然后过程中就发生了很多这种中邪的事件啊。然后那个女主角叫若男，然后她小孩叫朵朵哦。然后那个若男呢，其实是以前曾经是一个 YouTuber 他就是拍了很多这种台湾经常会看到的这种灵异节目的这个探险节目。
对
对对对，其实这个也算是一个台湾蛮特别的一种节目形态吧，从我们
某一个时段啦。
对，我们大概小时候，大概在台湾的可能90年代到2000年左右就开始比较盛行的一些这个恐怖节目，他们喜欢去做这种探险类。
对，最早应该什么玫瑰之夜，
对对对对，
讲鬼故事，
先讲鬼故事，然后慢慢开始他们觉得还不够啊，灵异照
片，废墟探险，
对，废墟探险啊，其实就是现在很流行的废墟探险啊。只是废墟探险大部分他们是比较操守，他们大部分是白天去，因为他们是要真的是要探访废墟。那这些人他们其实是为了要去感应到这些鬼其实大陆的听众可能不会有我们共同的记忆啦。我们小时候看那个《玫瑰之夜》是真的蛮屌的。小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是那个梁朝伟有来讲过鬼故事，然后那时候为了宣传新片，干这个真的是很奇葩。因为我们为什么会说梁朝伟呢？比其他人就算了。
我觉得梁朝伟讲鬼故事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个鬼故事，
对对对，非常恐怖。因为你要大家知道，就梁朝伟是一个话不太多的人然后他平常受访就已经很无聊了，然后你还要让他讲鬼故事。对，所以其实在我们从小的共同的生命经验里面，其实这种鬼屋探险是一个很常出现的一种节目形态。
对啊，对啊。
那这个主角若男呢，他就因为经历了一次这个算是鬼屋探险吧，一个秘境探险，然后不小心打开了一个封印那个封印里面是有一个他们叫佛母啦，就是一个大黑佛母，是完全虚构，这整部片所有东西都是虚构的然后揭开这个封印之后，他们就发生了很多灵异跟这中邪的事件，
就被诅咒嘛。
对，然后到最后当然也不是一个好的 ending 了，最后大家都中邪了。 对，那他其实玩的一个技法，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大家来讨论的，就是他有某种程度上面冒犯到了这个观众。那我们现在讲一下好了，就是大家可以顺便评论一下，因为我觉得大家不同的角度去分析这件事情，你们觉得这部片他有的一些创意或巧思，或者你觉得有趣的地方是哪些地方？Artist 先吧。
哦，就是，其实我觉得他这部片应该玩的最想要玩的就是打破第四道墙的最后这一个翻转嘛，就是在最片尾的最后面。反正现在不剧透了，反正我们节目也从来没有在管这件事情的。对，反正就是他在最后面才揭露说，哦，他从应该说他的头尾呼应啦，他的片头一开始他就上传了一个影片，希望大家跟着他一起念那个咒语啊，什么是要帮自己的女儿祈福啊，對，
什么火神修一，什么心，什么
后面是不是很难记？
很难记，對對對，真的很难记，
我后面都会忘记。
对，反正他就是说了一个咒语，然后他最一开头是说是为了替他女儿祈福嘛，因为他女儿身体不好什么之类，他一开始没有讲很清楚，然后就是希望大家集气，帮他集气，有点这种概念。对，然后经过故事的演进之后，到最后面才说，对不起，我是骗你们的这样。对，其实这东西是它是一个庞大的诅咒，然后我只是希望大家一起帮我女儿分担这个诅咒的分量，这样子。就是他，我觉得他玩的当然就是这种打破第四道墙，然后让观影的人也觉得哇靠吧，被表了傻小，对，就大概有点这种感觉。可是老实说，我自己是一开始看到那个开头，心里就觉得不是吧，应该不会这样吧。对，但是大概到中间吧，我大概就几乎确定他是会往那个方向发展的。当然到最后面的揭露就是果然是这个样子。对，
因为我觉得那个很无聊的事就是就大家都知道你是来看一部恐怖片嘛，那你觉得你在看一部恐怖片，然后恐怖片里面跟你说现在有个咒语，你跟我念一下，你会很想参与吗？我是不会啊，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看这个电影的人有参与的，我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就是你都来看一部恐怖片了，然后恐怖片跟你说，这个咒语来念一下好不好？
那不一定啊，那说不定就是有一些我比如说就是台湾也好，或者是两岸三地有很多人，他是以看恐怖片为乐，那说不定他就觉得说，好，就像进鬼屋，我们都知道干里面的东西可能是假的，可能会吓你，但有些人就想要去参与，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啦。
我懂。
对对对，那你想要参与，你就不要抱怨说什么他这样子对观众很怎么样。
对，这个就是引出我们另外一个话题啦，就是可能就是在对岸有很多人觉得这部片很晦气。我先讲一下啦，就是在对岸的这个评论里面，我觉得是特别有趣的，因为它是从八分掉到六点多分，那它可以说是滑坡式的往下降。那我稍微念一下这里面的可能一些算是负评吧。我念一下里面的负评好了，它就是说，比如说他们给的差评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不点赞就倒霉的铁吗？意思就是说，他就是一个很像那种不转不是台湾人啊，或者是说你是什么不转发的话，你就会倒霉，
就是恐怖性的概念啦。
对啦，就很像以前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诅咒性之类的东西。
对，
然后或者是说他会评论说，
没有，我跟你讲，他这个是什么？就是老鼠会。
哦，对
对对，就是你先亏一笔钱了嘛，所以你只好再拉下家，好不好？就是大家一起亏，亏的比较少，这样
庞氏骗局。
对对对对对对。
好，那也有网友就评论说，你敢诅咒观众，我就敢给你打一星，外加骂你。但我就觉得这有点无聊啦，就是说啊，你不就是来看鬼片的吗？那他冒犯你一下，我觉得也合理啦。我觉得其实就是蛮合理的，
对不对？你去看《四郎探母》，你不会说啊，看完我哭得这么惨，以后不来了。他就是个悲剧嘛，
对
不对？
没有，可是你看他这个，你说从八分掉到六点五分，可是其实也反映出。我觉得他是成功的，至少在对岸这个电影是成功的。
所以我就必须说了，就我的立场来看啦，我自己觉得他的创意度在华语的这种恐怖片来说算是蛮让人眼前一亮，但我也承认我从头到尾没有被吓到，我只有感觉到身体的不适， 恶心、嗯嗯、我不晓得就是说这个感觉到底算是优点还是缺点、啊、就我的观点我是不喜欢这种电影，所以我一定会给你扣分，因为我不喜欢生理不适的感觉，就是但这个未必是坏事，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影史上有很多冒犯性的电影，它本来就是以这种血肉模糊啊，或者是有密集恐惧症啊，
血点电影，
对对对，所以这个我没有觉得它是绝对的好与坏，只是我单纯个人不喜欢哦。但是就它的创意而言，我觉得是有趣的啦，因为它有做了一些就过去没有的尝试，比如它的首尾呼应是以一个诅咒，那它就相对来讲，它是一个非常体验式的恐怖电影，你必须从头看到尾。而且最好是在电影院看，像两位是在 Netflix 上看嘛，所以尤其是打了这么亮的灯光，那个王八蛋是用手机看的，看，对，所以我觉得就这点来看，其实在做我们这种电影观赏来讲的话，它算是一个有趣的尝试，因为过去以往的华语的恐怖片，我必须说很大程度上面就是 jump scare 为主嘛，因为它成本低廉。套句这个王家卫的好朋友刘政伟说的嘛，因为喜剧跟恐怖片是最不花你钱的，你最好用很少的成本造成一种视觉奇观或视觉体验。
其实我从头看，就是我开头一直看，我也是我脑中一直有这个念头、欸、就是我了解台湾的拍片环境的状态，所以他选择用。就是手持摄影机的这个第一视角的方式在拍片，其实老实说这几年我蛮讨厌这件事情的，因为我觉得手持摄影这个技法，就我用技法说好了，就这个技法其实是一直以来都是双面刃嘛，就是你要处理的非常好，你才有办法成型，然后可是这几年我看到的，只要使用这个的，我心里面都只是觉得，就是成本不够的，他所做的一种选择。
手持电影，我自己最有印象的反而不是恐怖片啊，是《Once》，就是有一部算是以音乐为题材的一部电影。那它是以就是两个主角就是卖唱，
对，
然后他用街头这视角，
我觉得他那个也不太，他那有一些镜头算是、啊，但是其实大部分也我觉得他，但是他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很生活的电影，万斯是我的人生最爱的电影前五之一，所以那个肯定是我对，就是
你是不是现在觉得我在冒犯你？
对，我有觉得被冒犯，
你是觉得在冒犯你？
其实我懂说，就是他用这种手持摄影的方式让观影的人。会有那种直接带入那个主人翁的企图，对，就是这个逻辑，我当然是理解的。可是手持摄影，他就我就讲，他就很尴尬。譬如说，靠北你的好朋友在头在那边撞墙，然后你第一时间不是想要去抓住他，而是你先拿摄影机，就是他有很多是不符合逻辑的，就是你必须，因为你必须顾及观众看到的，你又但是就是他无法两全，除非你安排的非常的好，你的剧本写的非常的精准。
你现在就是觉得他剧本写不好吗？
就不好啊，真的不好。就我太多时间太出戏，就是然后那个譬如说那个镜头的晃动
啊，我觉得他那个问题是什么？他很像那个设计好的 YouTuber 影片。就那一段，
有点
像那一段很
像，
对，太像
设计好 YouTuber。
对，因为这个片，我觉得这因为带起这个风潮的是《恶夜丛林》嘛，就是《恶夜丛林》这部片开始，大家才晓得原来有一种拍法是、是可以这样拍的。但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恶夜丛林》，我觉得有兴趣的也可以，刚好它也是算是写点电影，跟这种类诅咒型的电影吧。我觉得大家如果没看过，我觉得非常值得拿回来看，它就不会有我讲的这个问题，因为它从头到尾你都不知道它在拍啥小。说真的。但是我也必须说，你现在看你一定觉得它很无聊，
很像是那种伪真人的 A 片，对不对？
对，就是，可是他拉到可能是二十。
等一下，你可以解释一下什么叫伪真人的 A 片吗？ 真人的 A 片我看过，
不是伪对，不能说伪真人啦，是伪
现实，
伪现实，就是他好像明明是找个女优来演、哦，然后故意拍的很像是
麻豆传媒，
这不算，
没有没有没有，有一种系列是，譬如说他跟着女优拍他的，
他把他讲，明明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是谁啦，
哦、
就是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他却假装他自己是个 nobody
啊、哦，对 对, 对对对，
什么他是什么在东京街头游晃的女子，干大家都知道
不
是啊，
是
不
是很多那种什么山上优雅会拍什么他交男朋友，然后就旁边在侧拍他、哦，拍他三个月跟这个男生的互动，
哦，对对对，
再加一些那个激烈运动嘛。
所以这就说回来了，我觉得他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有可能就是成本低嘛，我没有办法去找很大咖的。我刚刚勉强说得出来名字的是高英轩嘛，他在台湾有演一些电视剧，嗯，那大家可能还知道他。
等一下，不好意思，那个这部片在台湾的票房好不好啊？
还蛮好的、欸。
多少钱？
我刚刚也问了这个问题。
他的OK， 他的成本是3300万，嗯，然后他的票房是1.7亿，
哦，那他赚不少钱，
赚不少，
他赚不少钱，他赚不少钱。
所以他如果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假设他有海外的票房哦、就是说他还可以比如说在两岸三地，
而且他光有卖到 Netflix， 而且我记得
应该会有抽一些。
他那个他好像就是那个收视率第一名有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全球是第七。全球有到第七、嗯，
全球有到第七，
对，有到第七，所以他点阅率算高的。
对，他这样应该赚了有可能有上亿哦、喔。
对啊，
这样可能赚上亿台币。
所以我觉得其实从就商业角度来讲，他是成功的、啊，因为
但所以 suppose 看的人应该都台湾人啦。那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喜欢看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如果简单讲，这部片如果不是你跟我说。哎、欸，就是我们要录看一下，不然的话，
小五完全是被我们拉进来，他从来不太看恐怖片。
对，我应该不会看。大家想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有几个点吧，一个是台湾已经很少没有，很少有这种就是具有新意的恐怖片，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我自己认为他这部片的优点。然后我也同时觉得他这个他好的一个商业元素，就是说你是有突破的嘛？因为过去其实台湾闹鬼的故事太多了。哦，就是太多什么某某医院荒废的医院拿来拍鬼，对啊，台南的杏林医院嘛，
对啊。對啊
那anyway， 他拍的很烂啊。
你认真想一想，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玫瑰之夜出来的，
对对 对, 對, 對, 對，
人面鱼啊，
对
啊，红衣小
女孩，然后
女
孩啊，
全部都是
我们几十年前在看灵异节目里面看到的东西，
对啊对啊对啊，啊、
就我们的文化元素里面的一部分。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是这样了，我觉得是他的商业元素还有一部分是。大家出来这个影院之后带给大家的口碑，比如说大家会去找原型的故事，虽然我们看完片之后就知道干跟他原本的故事一点关系都没有，嗯嗯对，但是大家会联想很多故事，然后会脑补很多情境，然后再加上台湾确实有这种你要说邪教文化也好，或者是说这种不健康的迷信，它确实在我们身边。
我觉得这个也有可能是大陆那边的观众会有兴趣的其中一个点，就譬如说我们的民间信仰，我们很多台湾的宫庙其实非常的多，就是在一般民众的身边，其实非常多那种中小型的宫庙，对，那它都有各自的信仰，对，那有的大部分当然是我们可能听过的一些神奇，但是 有一些可能就是比较我们没有接触到的，对对对，所以这种在民间流传的。都市恐怖故事或者是什么，会一直都在我们身边，或多或少有听到一些吧。
我觉得就民俗的立场，我们等一下晚一点可以再讲一下一些延伸的部分、喔、那我觉得，那我们刚优点好像两位已经差不多了嘛，没什么优点是不是？
优点我
不知道啊。
啊，好好好，
你不是说有点新意吗？自己讲啊。
对啊，好，我已经讲完了。对，你还有吗 ，Artist？没有了，
优点我是真的
好，那我们就开始吐槽吧。
没有啦，没有啦，我觉得就是赚钱的电影都是好电影啦。哦，优点可能就是他赚钱吧。
对对对，这个是实话，这个是大实话。就是我其实蛮希望台湾电影能够赚钱的，就是想到至少想到各种方式赚钱，让它市场化。
其实就商业的这个恐怖片来讲，我觉得它的服装跟造型跟它。不管我说我解读是恶心嘛，对我来讲不舒服的那些点，可是他的一些造型元素，我觉得是成功的啦。 就是说起码你不会有几幕很尬，就是干这太假了吧，我觉得还不至于，就是说、
哦、那个对啊，
反正就是就算没有吓到你也恶心到你、嗯、
对对对对，就是起码他有完成一些基本的元素、嗯、我不会针对他的造型元素去做吐槽、嗯、哦，比如他的房子或怎么样，我觉得其实都算是符合啦、嗯、就比如他找的房子也算是符合他那个阶级的人会住的，
对对 对, 對，
就是感觉真的是你开车在山里面经过那种小村落，
对对对对，所以我是觉得他把成本可能花在这些上面，我觉得是成功的，嗯，就这整个环境，因为我还在强调，我觉得他这部电影是个体验性的电影，就你必须真的去体验它，然后或者是带进你的很多生活经验，尤其是台湾的观众，我觉得你带进生活经验的话。多多少会有啦，因为你身边就经常会有那种很奇怪的小庙，嗯、我也不知道他在拜什么东西，嗯、但是、有人跟我讲说，可能那个不能随便乱拜、嗯，我们爸爸妈妈可能从小都有跟我们讲过，嗯嗯，对，所以我觉得就这个层面来讲，其实他是成功。
哎、欸，你知道九记旁边就有一个这种庙、
啊、哦，我们常吃的那家餐厅九记海鲜嘛，
对对对，他旁边就有一个那种庙，就是他拜的是一个好像也是那种单身。然后死掉的女性，然后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拜她，就
是
对，然后反正就是说，好像这个笑靥如神呐，哦，对，从此之后就有一些香火这样子，就是一个小庙，就是我们现在经过九记可以去九记
去
看一下，
经过看一下。
对，在我先说一下，我们现在讲这些没有不敬的意思啊，就我们自己，因为我自己，譬如说我自己身边也没有。我家里面没有属于这种信仰啦，所以理解的很浅薄，但是如果有对这方面比较理解的人，可能有一点冒犯的地方，先 say 个 sorry 齁。
OK， 好，那我们再往下说一下好了，我们觉得在这部片你们觉得最值得吐槽的点是什么，就是你们看的时候最出戏或觉得其实没办法让你感同身受或者是真的惊吓到你的。
我先说我的部分好了啦、嗯、因为我个人算是喜欢看恐怖片的，就是不管是砍杀片，或者是传统意义的恐怖片，或者是像宗教类型的恐怖片等等等等，其实我都算是喜欢看的。然后，可是它会造成一个麻烦，就是它太恐怖片很容易公式化。嗯，对，因为我觉得恐怖片跟其他片类型。比较不一样，我觉得恐怖片跟喜剧片比较像，他在抓的是人的心理，对，他跟剧情片、其实剧情片也有，就譬如说 我就是要搞哭你，你懂吗、嗯、对，就是其实电影大部分都 会落入这个比较容易落入这个窠臼里面，但是恐怖片特别，因为他必须要有那个效果、嗯、要不然就他就不恐怖嘛、嗯、不恐怖的恐怖片就不知道他在干嘛，所以他必须让你不管用什么方式，必须让你感受到恐怖。OK， 那他就回到我刚刚说的，你恐怖片看得多，你会发现他是有公式的。譬如说，一个半掩着的门，嗯，对不对？我们就会想，哦，那个门后面有什么？那个门慢慢的嘎打开。对，你就会想门后面有什么，它可能会有一个要吓你的元素、嗯，对，然后你就会进入一种哦，所以它要吓我了嘛，你就会有心理期待，
就是有门缝一定要看，
对啊，对对对对，
有镜子就一定会出现些什么东西，
对，或者是那种砍杀片、嗯，那个窗户外面有声音，就一定要有一个人出去看看外面到底发生什么事。你懂吗？就是这种东西，它不符合逻辑，但是它必须得做，它必须服务观众。就是恐怖片很容易掉进这个陷阱里面，然后看多的人就会有一种好，那我就看你怎么吓我，就他会有一点在跟导演 battle， 你知道吗？
可是就这点来讲，我不觉得他有这么明显的就是让你出戏的地方啊。我比如说啦，他设定很简单嘛，就是几个死小孩，对吧？他就是探险的，他们就是北兰，他搞不好根本就不相信有鬼神。
简单来说就是喜欢走夜路，哎，结果就遇到鬼。
对啊，就只是这样而已啊。那比如说它里面后半程啊，就基本上我们看到它是两个时间线嘛，一个是他们在探险，探险那个不用讲嘛，我们就已经说 他们就死小孩嘛，所以他就不会有那种德州电锯杀人魔那种，就是说你到了一个地方，你硬要下去的那个问题。嗯，就是我明明就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然后我硬要开车门下去。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他也后半段的部分，就是他回到他真实的生活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没有故意去碰，他反而一直担心受怕嘛，他是怕那个恶灵的。所以我比较好奇是，就你的观点来讲，这个公式化在这部电影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但是这个其实可能是很个人的啦，就是 我相信每一个人看状态绝对不一样，一定有很多观众看的时候是很能够很投入的，然后是不会被这些东西干扰的。但是就以我个人来讲，他真的从头到尾所有的 setting， 他就有点像我们在听那个 stand up comedy， 你知道吗？他前面会有一个那个，就是他会先 set up 嘛，然后 set up 后面有一个 punch line， 然后他的 punch line 全部都是我抓的那个 punch， 我感受到那个 punch line 的节奏点，因为这个东西是很讲节奏的 ，set up 多久 ，punch line 出来，然后如果那个 punch line 是跟我的设想是一样，我的恐惧感会降低非常多，因为我做好心理准备了嘛。哦，要吓我咯，哦，真的跳出来吓我。
你就是那个，你就是那种听相声会去跑人家活的那种。啊，是不是就这里？哎、欸，果然就这里。
你是不是在这里要抖包袱？
对对对，
对对对。可是这个东西，说是我错也是错，但是我还是回归到我很，比如我每次在讲电影，我都会说，追根究底还是必须是。导演的锅得背，
没有，我其实我觉得这样，就是说我大概一定程度上同意 Otis 的说法，就是说好，他的确不脱套路了，但是你要想，就是说，我觉得导演可能在编这部电影的时候，他可能也没有想要做一个什么影史上恐怖片的经典，又不是出了杰作，对不对？他肯定是想混口饭吃嘛。
对啊，对。
我觉得这样就是有个套路，无可厚非啊。那因为你想，他一个人干这么多工作，他又编剧又编监制，他又导演，对不对？那我觉得他一定会有一个方法去减低他的工作量。
对对。结果来说是极度成功的嘛，因为
对对对对，他有赚钱，
对，赚钱就代表票房好，然后代表观众买单，大部分的观众买单。
但我其实因为套路也有玩得好玩得不好的差别。对，那我觉得我自己比较不满的就是说，我觉得他的套路算是玩得不好的。
哦，比如说，
因为就像 Otis 讲，就是说，哎，时间到了，你要抖包袱，对不对？那抖包袱也有这个表演程度的好跟不好的差别。好，因为我讲说，即便我知道你这里要吓我，如果这里真的很可怕，你还是会被吓到嘛。对，但我觉得就是。还好
，OK，
对，就是说，他真的可怕的地方没有让你觉得真的有那种很大的恐怖的压力这样子，我觉得这边是比较缺乏的。哦，包含我觉得演员的表现也，就好像其实这部片其实主要就是
女主角嘛，
对，其实女儿也算是重要的，对对对对，
朵朵，
对。那妈妈跟女儿这两个最重要。那妈妈演起来就比较像是一个精神失常的单亲妈妈。
我看前半部的时候，我一直有那种看瀑布的即视感，你们没有吗？
哦，有了有了。
我没有看到瀑布。
就瀑布，瀑布，我们之前有节目有聊过，他就是有一些精神疾
病。就是说，就我的理解，就是说那个妈妈应该要。如果你要去揣摩一种精神的角色的话，就他应该要演出一种解离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说他一方面要相信那个诅咒是真的，好，一方面又极力的想要回归现实生活，那个诅咒不是真的哦，他中间有试图想要做这件事情，好，但我觉得那并不是很，就是说就表演，就是说这当然是个套路，哦，这当然是套路，可如果这个套路演得好，应该会让你觉得
毛骨悚然。
对，我觉得说好像这件事情，
如果我发生在我身上，對對對對，或许我分不清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对对对 对, 對。
可是他反而让人，我自己的解读，我同意你的观点，我觉得他会有一种太真了。
没有，他比较像精神失常。
哦 ，OK。
对，就是我觉得他并没有把这中间的那种因为恐怖之所以成为恐怖，就是说他亦真亦假嘛。
嗯，对，
对不对？就是说。那个内心里面的那种拉锯要出现，这样子，对，好，那我觉得就是说， 至少我是没有感受到啦，好，可能我没有进电影院看吧。好，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女儿部分也是啦，就是说我觉得相对于其他我自己没有看很多恐怖片，但如果看过其他恐怖片来说，我觉得女儿也并没有演绎出那种，就她没有给你那种很恐怖的压力。
对，其实因为小孩子也是恐怖片元素里面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嘛，就是大家讲恐怖片基本上就是小孩，然后动物跟黑暗。就是、
对，我举来说好，它里面会有那种我觉得也是很普通的桥段、啊哦、也是所谓的套路，就是小孩会对着虚空讲话。
我、嗯、就超想揍他的，就是
对，
你可以不要再讲了吗？
那大家都知道啊，这是套路嘛，这不是什么新的东西，那只是说。这个东西要怎么样让你觉得好像煞有其事、嗯哦、然后让你觉得真的很恐怖，就是你就是那个小孩也没有演，就是也没有演到让你觉得好像真的有那一回事。
对啊，那个我觉得我还是会觉得可能在剧本安排上面吧，因为小朋友有那种幻想的朋友，这是很常见的，就是所以我觉得我
长大只有幻想的女友
所以我觉得玩的比较好的是你分不清楚他看到他的是幻想的朋友，还是真的他看到了所谓的坏坏，他里面说那个坏坏嘛、嗯、对，就是他到底看他真的看到坏坏，还是他想象的朋友，这个中间其实就有很多可以玩味的地方，你懂我意思吗？
对，就我举例来说好像那个什么捕梦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有
对
Stephen King 嘛，
对，它里面也有那个，它里面就是不同人格的转换。
对对对对，
那里面的小女孩也是有小女孩，嗯、就基本上你就会在前期的时候，在制造悬疑的时候，就会让你觉得，哦，好像真的有那个人，
嗯，
只是那个人没有被拍到而已。
对对对。
对，后来哎，中结尾发现那其实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人格，
嗯、
这样，那个就会给你制造很大的反差跟震撼，觉得很恐怖这样子，嗯、因为前面哦演的是煞有介事这样子。
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史蒂芬金有一个故事被拍了，算是蛮有名的，叫《鬼店》嘛。
对啊，对啊，对啊。
那里面那部电影其实，男主角有一幕，就是他那个 Jackson 那个男主角他就是对着一台打字机在打字、嗯嗯嗯。我觉得那个就有某种程度上面跟小五刚刚讲那个状态很像。我那时候也一度我不知道他到底算是精神，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不太知道他到底是有鬼还是没有鬼。所以我不太知道他到底算是精神失常，因为当你看到一个人，一直在打字，一直在打字，然后他说他要创作小说嘛，然后打出来的字都是同样的单字，其实是
你会觉得他精神失常，对不
对？
对，就比较像，
但是也会让你有一种毛骨悚然，就是你会犹疑，就是
对，就这简单来讲就是同中求异啦。
对啊，
就是说你要演一个精神失常，但是你要跟一般的精神失常不太
一
样。对对对。
对，其实你提到鬼店，其实我中间看到一半我也一直想到鬼店这部电影，但是我想到鬼店的原因是因为女主角，因为鬼店很有名嘛，就是它里面那个女主角就是被那个导演搞到就是基本上都已经快疯了这样，因为那个时候的导演真的可以这样子凌虐那个演员的啦，就是他我记得我看一些幕后什么，他是从开拍就说所有在现场的工作人员
基本上就霸凌他，
对，就是真的就是霸凌他，
就
是不能有人跟他讲话，
对，
没有人，就你们全部不能搭。
所以事实上，女主角在演的时候，她精神压力是非常非常大。
她就是一个完全被孤立跟无助的状态，完全是为了就是让她在演绎的时候是真心投射在那个镜头前面。然后，可是因为其实以角色来说。这个女主角的心理状态跟鬼店的那个女主角心理状态其实有点像，但是对我的观影，我在看上面，我就会觉得她就是在演，我觉得她演得很认真，但是她真的那个套一句，我记得有一年有人说金世杰的演技腐蚀感太深，是同样的意思，就是。有可能是他以前的演绎方式或者是什么，我感受到他的用心，但是他那个演绎就是他是完全演绎出来的，譬如就是我就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你知道吗？我对对对，我都
简单讲是演得很好，下次别演。
好，那就我来讲，我觉得我自己会有三个点吧。就是对于他这种也就整个剧情让我觉得有值得吐槽的地方。第一个点啊，我觉得是音乐的配置。 哦，我先讲一个我自己刚刚可能没有提到的一个，我觉得有让我内心有一刹那的恐惧感，是他用一个监视器的角度拍两个警察吞枪自杀的那个点。
对对对。
但为什么我又说这个点，同时也是让我觉得不太好的地方是，它算是个伪纪录片，但它用了大量的音效。换言之，是我在看那个镜头的第一眼开始，我就知道它有事情要发生。
对啊，对。
所以这就会有个问题是，伪纪录片高明的点应该是，我们就在看一个 V 8，我们就在看一个视角，就像是。比如说我们在看那个大佛普拉斯，你就只是看一个行车记录器，你不会有太多的掺杂导演给你的一个控制性，
没有生活感啊，
对啊，
没有生活感，
因为音效是一个好跟坏都很容易影响电影的，因为它干预感很重，比如说它就配一个惊悚的音乐，比如说我们今天聊 podcast。哦，比如放《阴阳路》的配乐，那大家就知道我们要讲鬼故事嘛，就是对，就是这个很明显嘛。好，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啦。那第二个是，我觉得在剧本上面，我也觉得他后面交代那个，就是他好像有点在卖弄那些他做的很多那个神秘学或宗教学的一些知识，比如说
没有零知识，好不好？
没有，没有，我在说他卖弄嘛，就是他卖弄的原因是什么？是他。比如说他到云南去找一个师父来跟他讲解那个咒语，我就心里很纳闷，就是那个最后那个师父跟他讲的是帮他解释这句台语哦，他这句话他背后是台语，你是个云南人，那云南话是什么意思？而且他前面不是高英轩就在那个演那个干爸爸，就他的那个小孩子的一个认他做爸爸的那个角色，他说哦，经过我的调查，好像他是一个古梵语或什么东西，那所以就是你后面怎么不讲说古梵语怎么念，就之类，就是他就是好像硬解释了一下这个宇宙的一些元素，可是最后又回到闽南语哦，我就觉得就是好像要讲不讲的，就是你有点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东西。
我跟你讲，找那个和尚那边我觉得最值得吐槽。
请说。
我跟你讲因为这个样子，我跟你讲，大家都不要说是台湾人，大家都是华人。
对对对。
你如果中邪，你去找法师说我中邪了然后被诅咒了，然后法师跟你讲来龙去脉。你下面你会做什么事情？你就会说法师，请问我要怎么化解吗？
对对 对, 對, 對，
干，大家都会这样吧？
对啊，对
不 对, 對？没有，他就回来了、欸，干，他就回来把诅咒分担给别人。干，这个是一个你身为一个华人，干，你会有这种解法吗？不会吧？
我们一定会起码问一下，就是好，就算他可能真的无解，我一定会问一下说，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总不会都没有吧？
对对对，就是干那个法师看起来那么燥，对不对？就是哦，来龙去脉还可以翻译，讲了一副头头是道，哎，结果他就回来了。
然后而且回来的是找这个中国的道士，就是就我们一般台湾的这种民俗的这个道士来解。问题是，你都已经跑到云南去了，而且照那个电影的剧本来讲，爸爸跟妈妈就是里面认的那个干爸爸跟他真的亲生母亲，影片揭示了嘛，两个都去过云南。哎，两个都没问，好，两个都没问就算了。然后你们还坚持回来找一个台湾的公庙来救你，好，这样也就算了。那个庙教他们的方式是说，你七天不要吃不要喝。看林老师，就是七天不要吃不要喝，你用医学常理就知道，你女儿已经是那个模样了，从医学程度上面已经快活不了了。然后你要七天不吃，你稍微有点尝试好不好？你这怎么可能成立？就算什么事都没发生，你女儿也死定了吧？
对对，没有，那个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说你迷信要用迷信的角度来谈，你那个情况呢，在迷信的状况下，他有可能会做的。
不是我的意思说，他迷信又不够迷信嘛？
不，就有可能会做嘛？就是说，因为我真的很迷信。就是法师叫我七天不吃不喝，我就七天不吃不喝。
不是，但你为什么会去相信那个法师，不相信云南的和尚？
不，我觉得就是从迷信的规矩来讲，对不对？我说你有厄运，干你去算命也是一样啊。算命师跟你说你命不好，接下来就给你一个解法嘛，
对啊，
对不
对？
干，大家都知道这个套路了吧？对不对？就是那个电视那种。什么开运鉴定团然后命理节目一定会说啊什么什么某某生肖什么什么今年怎样怎样怎样你要在门口摆个八卦镜对不对
紫水晶
对对对一定有这种东西对不对那
哎、欸，你看那个，你都去云南找那和尚，那和尚跟你讲头头是道啊，你也觉得他讲很有道理，结果你不跟他要解法，对不对？我就这个觉得没有道理啊。
对，就是我是觉得他在剧本的铺排上面，因为我第一个我是很喜欢听原因的人，就是我看鬼故事，我很讨厌那种他无缘无故吓我，像咒怨我就不喜欢，就 even 他吓到我了，可是我还是觉得说你总是要告诉我一个原因吧，就是他还。就是有些会不告诉你，那这个讲的我是觉得有点离谱，就是说你要嘛就是那个道士跟你那个云南的和尚告诉你说，妈这没救了、啊，这个就是一定得这样做。好，那我也信，好不好？就刚刚小五讲的嘛，用迷信的眼光看，好，我只能这么认。但道士又没讲，然后你回来还找莫名其妙找了一个什么，就台湾的道士去解决。
他那也不是道士，他就是一个公庙
公庙的啦
那种。
對對對
就是坛主之类的，
坛主之类的，对对对，反正就是大概，我觉得这两个点是让我最比较不能接受的吧。对啊，就是我自己觉得，在整个剧情的铺排上面，让我觉得很尬，就是我没有办法真的进入这个环境。
觉得就是对我自己来讲啦，就是不要说 diss， 就是说我只能说，应该说这部片，我觉得灵异片跟恐怖片。不是等号，
当然，当然，
就是不灵异也可以很恐怖，
对，当然
灵异也可以不恐怖。就我觉得端是导演想要制造出什么样的效果？那我觉得这部片，我觉得导演可能最想玩的事情就是你看完之后就恶心一下哦，就是哎、欸，没想到前面那个是诅咒吧，哈哈哈。对，但因为在前面那一段，我就觉得我都来看个恐怖片了，然后主角叫我念个咒语。我就没有很想参与的意思，对，所以那一段我就没有被恶心到，所以说等于是那个导演埋了一个最大的伏笔，
对他最大的 punchline 如果没有打到，就等于全没中，
对对对对对，那他一些基本功，我觉得也不算做得很到位了，然后就是都照套路走，那如果都做到位，我可能还会被吓到，就还好，也不能说完全没被吓到，但是就是还好，
对，
哦，就属于意料之内这一种，
对对对对。
好，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大概分享完一些我们自己觉得恐怖不恐怖的点啦、啊。对，然后我自己其实还有一个想要分享的点是它设定的一个环境是在一个有点像山里面的一个像一个小洞穴的这个概念的。我这边分享的无关乎恐怖不恐怖，而是我真的的生命经历有经历过，就是我老家在广西啦，然后我跟小五说过，我们老家有一个祖坟，那个祖坟是怎样？就是当时我们回去想说祭祖看看嘛，然后就想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些风俗这样子，然后他就那个老人家就带我们去一个你真的要就是那个路是没有平坦的路走上去的，很多杂草哦，就是你可能走的时候都很难走这样，走上去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洞穴的门。然后它是封死的，它只有留一个小的气口，然后你就想象可能就好几代人都往里面送，然后留一个孔，
就是尸骨都往里面送。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这个点来讲，我是就是那个洞穴给我的即视感，我马上想到的东西是这个。我觉得
你那个洞穴可能还比较恐怖，
那个蛮恐怖的，那个蛮恐怖，因为你要想它就是封死，它只有一个小洞。就是所以你在拜的时候，你可能就门口插两根香这样子拜拜，而他们好像也不太玩这一套，就是所以我自己去看的时候，加上这一次的观影体验，我是觉得他那个洞穴设计的啊还 OK 啦，我觉得其实是家里面如果有这种比较老一辈的，他们可能在一些山上啊或之类的，可能会
觉得那个洞穴不是很恐怖的、欸，
不恐怖，但是
它比较像防空洞的感觉，
对啊对啊，
对，但是因为你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对，然后你，而且它不会是一个
很。那洞穴里面的布置真的是成本很低。
对啊，就是
身为理论上应该是全片最恐怖的地方。
嗯嗯嗯。
对，结果还好这样。
他那个，对他那个洞穴让我想到有一部应该算惊悚片吧？你知道法国不是地底有那个地底墓穴嘛？就蛮有名的啦，就是现在都已经
就是他们那个黑死病死掉了，
对对对对，所以全部骨头全部埋在底下嘛，现在都变观光景点。
是。
然后我记得有几部片都是用这个当作题材拍的恐怖片，然后有一部我记得比较好的就是他整部片也是像这种伪纪录片进去里面这样，对。然后我觉得就看看这个他进去洞穴，我就觉得哦有一点那个即视感，可是。
那个动线好像太短，
就是粗糙，
很快就结束了。
但就是他的那个，他确实太粗糙，确实就是你，因为你看他到最后面才揭露，还什么。把那个影片重新修复，才把那个影片就是才把它还原回来，就是你会期待嘛，你一定会期待说它到里面
对
到底
里面
碰到了什么，
对
对，然后
大魔王要出现了，
对，然后里面就是镜子，然后就佛塔，就佛塔。
我在忍不住吐槽一个东西，因为你刚刚讲到它里面借鉴了一些东西，我刚刚在开录之前我就问 artist 了，就是因为我最近也在看那个《怪奇物语》嘛，第四季，然后我就问 artist 说，你觉不觉得它里面的东西很多？东西跟怪奇物语很像，比如他的那个佛母的脸，我台湾吐槽叫紫水晶嘛，他就是你一个空洞的空洞在一个人的脸上，那上面是有很多很像小牙齿的东西，
对对对对，
那个不就怪奇物语里面的怪兽不就长这样？然后再来是他里面其实有一幕啦，那个是最典型的，我说我很怀疑那个导演是不是怪奇物语的爱好者，就他里面有一幕不是很多手伸出来嘛。在《怪奇物语》第三季里面是有出现过的哦、是一部电影，叫好像叫《生人勿近》吧，好像还是叫反正是一部美国早期的恐怖片。
对对对对，他致敬了、
啊，对他致敬啊。那个在《怪奇物语》第三季的时候，他们去电影院看的时候是有看过那部恐怖片，就是也是出现那一幕，就很多手伸出来去抓人的这样。然后我觉得就是感觉这部导演在里面就加了很多这种就是。一看就是致敬某些环节，
对，它其实就是很多拼贴啦，就是然后其实连概念都是拼贴的、就是几乎我都看得到它的原型或者是可能是从哪边来的、那其实大概唯一就是就你讲的，就是他把那个我最前面说的那个试图想要突破第四道墙，然后让跟观影的人连接在一起，就是白你一道的这个，算是比较有一点点新意的做法，但是又做的不是很巧妙吧？就对我来说了。
好，我这边就我们再延伸往下面去谈一个东西，我相信也是因为我们就说嘛，有些大陆的听众在敲碗我们录这个。估计他们对于台湾的这种民俗的东西也是挺有兴趣的，而且刚刚小五评价零知识，我们等一下请小五来分析一下，就是从照理讲，他应该有些东西应该怎么去呈现。我自己先说啦，因为我们就我先谈一些我比较生人比较算是生命经验的东西。我自己从小就是我妈虽然不迷信啊，但是因为她会信藏传佛教嘛，所以里面有些那个图腾是。我相信应该是有借鉴的、啊，比如金刚啊之类的东西，阴庙这种东西在台湾其实是蛮多的哦。然后就像刚刚小五在讲的，我们常吃的饭馆附近哦，就有一个，就是我们也不太知道它是拜什么的东西。然后或者是在台南有一个不能我先说我不能说它是阴庙，但是它拜的东西确实我长大之后才觉得哎、真的蛮特别的，就是它叫五妃庙。那我会知道这个庙的原因呢，也不是因为。我真的怎么样有特别想去，而是他旁边有一家杏仁豆腐冰特别有名，他就叫五妃庙杏仁豆腐冰啊，就基本上你台南人都知道。那我长大之后回去之后，我才发现，对，五妃是哪五妃啊？就是后来才知道说，哦，他是就是明郑时期就郑成功他的几个王爷其中的一个，
不是那个明朝的那个，就是、
大明的皇帝的。
对
对对，
妃子、
对，不是郑成功那一派，
对，他是妃，
对对，然后他是其中的五个妃子，还有一些太监、他们殉国，就当时是清朝，就是
因为
统一了，
因为就是郑克爽投降了，
对，
所以他们
就
自尽，
对，
自尽，
然后后来的人去拜，后来我才知道说，那个庙其实也不太能。我不知道啦，是不是真的不能随便拜啊？反正就是有很多传说啦，就是说不一定这个东西是适合随便拜的。
没有啦，就是说要区分一下，就是台湾有所谓的阴庙，的这种不能说传统或习惯啦。但是我觉得阴庙跟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这部电影的
那个邪教是另外一回事，
那不太一样。
但我意思是说，我想这样铺陈的原因是说台湾有很多各种不同类型的。不管你要去拜他或不拜他，这个东西都是有一些，包括像禁忌，比如说我小的时候也都知道嘛，就是那个拜狐仙，比如说香港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厦，然后他后来也有拍一部港剧叫《金宵大厦》，然后像那个大厦就是传说啦， 就是它里面是有狐仙的，嗯，然后后来也是找台湾的道士去收服，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的道士就是好像特别厉害还是怎么样。然后总之，拜狐仙这件事情是在香港是很多明星好像都知道台湾有这个，像以前很有名那个自杀的那个陈宝莲，据说啦，这也不可考，据说他有拜狐仙，所以什么传说他因此怎么样神经失常或怎么样，我不知道这个东西都只是传闻。但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对于拜这种各种不同类型的东西，在台湾算是也算是很日常。
对，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对于也不能说信仰，我觉得大家没有什么信仰。哦，就是我觉得台湾人对于解决事情的方式，哦，都是用交易的，嗯，哦，都是用交易的这样子。那大部分我们会去看到这些庙，所以阴庙的定义就是说，他拜的就是不是所谓的神仙，嗯嗯，哦，他拜的是鬼，嗯，哦，就是我们确定他是人死掉的，嗯，哦，那种叫阴庙，嗯，哦，比方说像我记得金门的天后宫还是哪马祖的天后宫，他们其实建庙原因是因为他们在海边捡到一具女性浮尸，嗯嗯，然后不知道怎么处理。哦，然后又怕他作祟这样子，嗯，对，然后就盖个庙来供奉他，嗯，然后拜托你不要作祟这样子，嗯嗯嗯，那后来都会拜妈祖了嘛，
对，啊，对，啊，对，啊，对，
然后这个就是，哎，就是说因为都是觉得就是说你人死掉，哦，嗯，如果没有人祭祀的话，哦，好像会为祸及这个生人的这种感觉，嗯嗯嗯嗯，哦，像那个客家人所谓义民庙嘛，嗯，
对，
那义民庙其实就是闽客械斗，哦，就是客家人跟闽南人打架，哦，那已经不算打架了啦，那已经算是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对对对，
算打仗了，
对，打仗，对，那死掉的，嗯，那就是因为你也不知道谁是谁啊，因为可能就是死人很多啊，那有些流民什么的，嗯，好，那就大家收拢在一起，嗯，然后建个庙来祭祀，嗯，不要作祟这样，嗯，就说所谓的阴庙，其实往负面的意思想，就是我们要交换，哦，嗯，就是说我建个庙啊，有个香火，嗯，哦，让你不要作祟，嗯，那往好的意思讲呢，就是说，哎，他后来这个孝燕如神，嗯，哦，后来这个造福乡里，嗯，容易这个你去拜他容易有回应啊，这样子，所以后来香火就很盛。
哎，对，你提到这个，其实是一个我刚刚想到一个点，其实这个大陆听众可能不太晓得，但是因为台湾有一段时间，尤其是我们在经济起飞后有一段时间，我们很流行大家
乐六合彩，
六合彩大家乐嘛，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是推动我们所谓的民间信仰很大一股助力，因为这件事情台湾人很务实，对，他就是他很简单，他就是我去求个号嘛。
好，我解释一下啦，Otis 刚刚讲这件事情呢，就是。以前台湾还没有，台湾只有爱国奖券。
对对。
哦，那爱国奖券时期，因为无法满足台湾人赌博的需求。
对 对, 對。
所以台湾人会在民间开盘。
对。
哦，自己收钱。
对。
然后庄家自己收钱，然后去赌香港的六合彩。
对。對
哦，就是他开盘的那个号码，就是香港开盘的号码这样子。
对 对, 對。
好，那就会有很多人呢，哦，就抱着想要一夜暴富的心理，哦，去赌六合彩。那他们的方式就是去那种说，因为你想嘛，就是说你去那种名门正派，对不对？你去真的这个大的寺院，
对对对，
哦，我不知道那时候佛光山，你去佛光山说我要中这个，我要中六合彩。
佛教一般是不见得鼓励这件事情的，
对对对，就干不会插小你嘛，
对，啊，
对不对？
道教可能还会有什么借库，但也不是这样用的。
对对对对，
借金嘛，就借你多少钱？
那因为简单讲就是正统的，不管是佛教、道教，嗯，没有这种服务，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就会转向去这种阴庙。
对啊，对
对
对，
那阴庙他们就会有这种。他们解决方式会比较歪啊，就是说什么你要还愿啊，比方说如果你中了的话，就要许愿说我会办什么三天三夜的流水席啊，请这个歌舞团跳舞给你看啊，
没错没错没错，
那就有这种乡野传说，就是说什么有人中了之后没有还愿，然后最后什么横死
街头
的，类似这种，对对对，会有这种传说，
对啊对啊，
对，因为像即便到现在啦，就是说台湾对这六合彩或者怎么样这种迷信已经相对降低一点，就是说不正常的信仰有稍微降低一点，相比那个时期。但是现在比如说你说做我们台湾俗称八大行业嘛， 比如说你是做做酒店业啊，大陆叫夜总会啊，你是做小姐啊，或者是做赌博的，他们有些人会拜猪八戒嘛。猪八戒这个就是他，
猪八戒又喜欢赌博吗？
不知道，但是
他好女色，
好女色嘛，对，好女色嘛，那就是就是所以都很多东西他都能拜，就是他很多东西他都可以去求神问卜。不过我这边也好奇问一下小五，就是台湾有我觉得有个很我自己觉得蛮特别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你看哦，这个在东亚地区。韩国跟日本的邪教，干那个真的是蛮邪门的，就是他们到最后可以变成比如麻原彰晃这种，就是干他真的是搞出一番大事业，干可能我们的就像
恐怖分子，
对我们这就很务实，顶多就是赚小钱。
对啊，
就我很好奇，像小五，你可以分析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对于宗教的，尤其这种邪教也好，或者是这种不正常的宗教。的这种极端性，我们好像没有那么强的感觉。
我觉得像那个奥姆真理教麻原彰晃的，我觉得是因为教义的问题。简单的说就是比较激进，简单讲就是说受到一神教的影响，就是说我们世界上的，因为我觉得跟宗教的系统、信仰的系统有关系。就是我们华人比较是泛灵论。就是对亚洲原生的比较泛灵论，像日本原本也是泛灵论嘛，就是他们有一个月叫神无月，就是说这个全日本所有神都到出云去开会了，所以那时候日本是没有神的，那个月是没有神。那去开会的神有多少个呢？干超多，几十万这样子，干几十万这很多，比日本新生儿还多嘛。对，
靠北。
对啊，就是好，那亚洲是泛灵论的，那所以你看我们什么东西可以拜嘛，动物你也可以拜嘛，对不对？有狐仙啊，干猪八戒，猪都可以拜了，对不对？然后这个
石头啊，
对，日月星辰什么什么都可以拜，好，我们是泛灵论。那一神论就是从基督信仰、回教这个，然后发展起来，他们会有一个中亚发展起来的这种宗教，他们会有不一样的传统。那泛灵论基本上比较自由，就是各取所需嘛，对不对？
务实，
对对对，你今天太阳不见你就拜太阳嘛，
对
不对？你今天这个没有风你就拜风神，没有雨就拜雨神嘛，
对
不够
漂亮就拜狐仙，
对，类似这样子嘛，要求财就拜财神，
对
不对？但我不得不说，虽然我自己是个基督徒啦，
大家现在才发现他是个基督徒，
对，我是个基督徒，
讲了这么多，
而一神教基本上有一种住海边的特质
就是管到你各，
因为你要想泛灵论，因为大家各取所需就是我缺钱我就拜财神嘛，
关你屁事，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我不缺钱，我缺女朋友我去拜月老嘛，
对
大家各互相不干涉，但因为一神论认为全世界只有一个神，
对，
那所以你就一定要听我的，因为我的神才是真神啊，对不对？所以一神教就是说，这个影响到后来的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了。就大家为什么觉得美国那么喜欢住海边？某种程度上是受到基督信仰的这个影响，这样子
完全可以理
解。那我好奇的再问一下，因为我自己有看过一些尤其像 Netflix 他会上一些也是这种跟邪教或者是说中邪相关的一些纪录片然后我记得隐约记得，我研究不是很深啊，这你可能比较了解，就是说。在基督教或天主教也有发生过一些这种中邪的个案，
驱灵的
个案，
驱魔，
你可以分享一下哪一个案件是比较经典的？
很多啊，那个德国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案件，后来有被拍成电影，就是这个案件非常非常知名，而且确实造成了很实质的影响，就是应该是一个女孩，然后她是一个天主教家庭，然后反正她后来就等于说被魔鬼附身，那而且是被教会认定，就是教会认定，
基督教还是天主教？
天主教教会认定，就是她附身的那个魔鬼是干这个有名有姓啊，是一号人物这样子，对不对？不是那些什么这个杂七杂八的，
什么那种就是大什么大黑佛母之类的，
我不知道啦，随便，反正简单讲就是天主教会认证，就是有这一号人物，他是一个，那天主教会认定他是确定，比较可以确定他是恶魔附身。我觉得大家要先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天主教会虽然有驱魔师这个身份，就是有些神父是驱魔师，但是会被教会认定是魔鬼 附身的案例非常非常少。嗯嗯，对对对，就是可能嘛，十万件可能也不知道有没有件这样子。嗯、对，那个是非常非常稀少的。那会认定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女孩子就是可以做出一些异于常人的表现。嗯嗯，哦，她基本上好像是大法师的原型之一。
嗯、我记得也是了，我记得也是。
然后她可以讲出一些非常古老的语言。嗯，哦，那基本上是，当然啦，社会大众会就是有一些不信天主教人会说啊，他在天主教啊，他本来就有机会接触拉丁文啊，嗯、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希伯来文。
对对对对，干那个，我觉得也不能这样讲，对不对？对，就是你妈信藏传佛教，你给他讲两句藏文来听听啊，对不对？就是
不要这么说啦，讲两句文言文都有点难。
对对对，就是说，因为教会透过这些方式，就是说好，他会做出一些他不可能会的东西，
是是是，
对对对，然后判断他是附身。那教会也进行了非常非常冗长的驱魔仪式，那个长是长到以年来计算的这样子，哦、不是一次两次这样子。嗯嗯嗯，对。那后来那个女孩死掉了，死掉原因其实你就想看人在那个状况，她可能就是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也没有办法，嗯、等于说在一个非常虚弱的状态下死掉这样子。对，那但是因为他是死在教会的驱魔仪式的中间，哦，所以这件事情就导致德国社会对于天主教这个极大的不信任。就说哦，你发生这个问题，然后人家摆明就有精神疾病，你为什么不送医院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就有道德问题。
对对对，所以就是对天主教的社会形象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就像这部电影，如果他到第六天。然后小女孩死掉了，
对对对对对，
大家估计也会很不相信那个庙发生什么事情。
对对对对对，类似像这个样子。
对
对，那其实对于基督徒或天主教徒来说，我们驱魔的方式是非常简单，嗯，就是祷告。哦，对，因为我觉得大家要呼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基督教的概念里面，你跟恶魔不是平行的关系。嗯、
OK，
就是在基督教的概念里面，人是所有受造物当中，嗯。神所造的所有东西当没有最尊贵
哦，尊贵，
对对，天使都比不上人哦，天使都比不上，所以我们祷告的，我们驱魔方式是什么？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嗯，对对对，就是因为他就是上帝嘛，哦，他可以掌控宇宙间所有的事情。好，所以驱魔失败唯一的原因是什么？不是耶稣基督没效，嗯，是你不够虔诚哦，或是你不够圣洁。哦，才会导致驱魔失败。哦，对，不是你法力不够高强，哦，自始至终都不是靠你。
对， 对，
對，哦，是靠。
像我们去看这部片，就只会觉得那个道士好像有点亮光，
对对对，
然后或者是那个和尚好像还好。
对对对对对对对。
怎么不告诉我们解决方案呢？
对，那我觉得这部我要讲啦，就是说这部片它当然，我觉得在背景上，它处理的方式，他去描述那个邪教信仰的方式，其实是，其实是有蛮有台湾的特色的。
嗯，对，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几部台湾的那种灵异或恐怖电影，像什么《同一小女孩》哦，《同一小女孩》可能也有。
双瞳，
双瞳不太算，哦，双瞳不太算，因为双瞳，双瞳。陈国富是台湾人吗？
台湾人，台湾人，都台湾人，那是全台湾。
对，但我觉得
除了梁家辉跟里面的外国人，
双瞳比较算科幻片吧。
对，双瞳比较，对的。
没有吧？他那个还是恐怖，还是算恐那个。
没有，我说最近几部啦，什么中邪啊，然后中邪拍两部，然后什么红衣小女孩，然后
什么人面鱼啊，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我觉得这几部他们对于那种鬼怪的描述，跟他们信仰上处理的方式，都就是说，台湾的道教基本上是吕山派，是一个
解释一下吕山派。
吕山派是一个福建的特有的道教的宗派，主要在福建啦。
Oh, okay, okay.
一个特有的道教宗派。那个吕是吴王阖闾的吕，吕山派。那这一派的特点就是 fusion。Fusion 啊，这一派的特点就是 fusion， 就是它会有包含道教，它会包含密宗，佛教，特别佛教里面的密宗，对，那仪式性特别强了，所以你会看到里面这部片，这个咒里面它有画符嘛，然后有咒语嘛，
对，
那这个基本上就很有吕赞派的特征了，
对，
因为密教的特征是什么？就是咒语，
对，跟手印嘛。
哦，真言，哦，道教也有手印呐、啊。哦，对，但他在
我插一个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之前录过僵尸电影，
对，
林正英那算吕三派吗？
哦，林正英那个不太算，
不太算，
那就他自创的吧。
当然他自创，但是林正英那个比较像是，就是因为道教你从比较源头来分，就是福禄派跟丹顶派嘛。那林正英那个就是其实。他其实就是正义道啊，
嗯嗯，
哦，或者是龙虎山张天师、
哦、
有没有听过？
张天师有
啊、哦，对 对，他们那一派就是以符箓、哦
嗯、
作为这个号令鬼神的这个基础、
嗯，
这样子。
OK OK，
對對對，
那我们回到羽山派，你觉得为什么台湾会特别？
当然其实因为地缘关系嘛、
嗯，
因为台湾大部分的移民是从福建过来的，这样子，
嗯、
对。
嗯，
那其实我觉得他这部片的问题是，因为你说他，你为什么说前面说他玩弄了一些什么神秘学或宗教学知识？我觉得没有的原因是，第一个是，首先对于里面邪神的这个称呼，
嗯，
我觉得就不是很到位，
嗯，
好，为什么？因为在藏传佛教里面，
嗯，
所谓的佛母是什么意思？
嗯，
在藏传佛教定义里面，佛母其实是空性的代称，
okay.
智慧的代称。
哦、
oh. ，为什么？因为佛教定义里面，你如果要解脱你要成佛，你必须证悟空性。
嗯嗯。
了解这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道。
嗯、
那这个智慧本身是诸佛之母。
嗯、
就所有的佛都是透过证悟这个智慧而成为佛的。
嗯。
好，所以它叫做佛母。
哦、oh.。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他不会有一个特定的角色，
对对对，
不会
不应该被拟人化，
对，可以拟人化，但是他通常不会以一个主动做事的角色出现，
哦、
不会有能动性的角色出现，
啊、对对 对, 对、
哦，就他只是个象征，
嗯，
就是说他是因为智慧可以生出诸佛，所以他叫诸佛之母，
嗯、
啊、
嗯，
这第一个问题。好，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他名字叫咒嘛。
嗯，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华语使用者会产生的问题。
嗯，
好，咒这个字你会想到什么？就是你觉得
咒语，
对，咒语，好，
符咒、
诅咒，好。在这部片里面，它我觉得这部片麻烦的地方是，我觉得它如果翻成英文，
嗯，
或是其他东南亚语言，它会非常难翻。
嗯，
因为实际上它要翻成什么？好，因为诅咒。英文叫 curse 嘛，
对
对
对,
对，好。可是如果你是真言，哦，
嗯、
或是咒语，
嗯，
哦，它其实在梵语或是藏语里面，它叫做 mantra，、
嗯、
或者是madara， 哦曼陀罗，
嗯，
好，
嗯 嗯, 嗯。
那再解释一下它在佛教里面什么意思好了。真言的意思是真实语，哦，真实语。佛教有个传统，就是大家听过什么什么。我觉得大家应该多少都听过什么什么真言啦、
嗯
哦、什么净口业真言啊、
嗯、
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咒之类的、
嗯、
对。那它在原始佛教的意思是真实语、哦、就是真实的语言、
嗯
哦、是有力量的、哦、那什么什么真实的语言是有力量，是赞颂佛陀真实的语言是有力量的、
嗯、
所以你现在去泰国，他们的和尚念的经、
嗯
哦、或是他们念的咒、哦，其实不是什么什么咒语，
嗯、
它其实是佛陀讲过的话，
嗯
哦、以及赞颂佛陀的身份、哦，比方说，他们在念经都会说，赞颂佛陀、
嗯，
佛陀十个身份嘛，
嗯、
阿罗汉、哦
嗯，
政治觉者，应受供养、
嗯
哦，等等等等、
嗯、
等等，对，
就在念 rap 的意思，就对，
就赞颂他的名号，
靠药
那他们认为这种
很像孔子《论语》。
对，他们认为赞颂佛陀真实的名号会让你趋吉避凶，对对对，这个是原始佛教的一个传统。
嗯哼，
好，那 Madara 它的意思是曼陀罗，它后来衍生出另外意思就是总持、
嗯、
就是说我能透过一句简短的话语，简短的咒语、
嗯、
去含摄非常复杂的这个经典理论的意义，
像阿弥陀佛、
嗯、不是不是，像六字大明咒、
就是 Om Mani Padme Hum，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對，
这个详情请去看达赖的解释，他有详尽的解释、就是说为什么咒语可以总持这种复杂的空性的内涵，这样子、
嗯、
对，好，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对宗教稍有了解，或是说你在一个电影发生的时间是2020年嘛、
嗯、
或是你是在2020年会 Google 的人基本上你是可以清晰的分辨那句话到底是一个诅咒还是一个真言，
嗯
嗯，
对， 它是还是它还是一个曼陀罗，是不一样的。对对对对 对, 對、哦。
了解。
所以意思是说，就是也不用跑去云南，就 Google 就好。
对对，其实你很容易可以分辨，你很容易可以分辨。
这个就是考验就大家的 Google 能力，对，也不见得所有人都像小五这样，我不忍不住吐槽一下小五，就是这周你可以 Google 出来。没有，因为我觉得其实宗教或者是神秘的这种神秘的学问、啊、就是这种东西其实都某种程度上你需要一些学历知识啦，要不然其实你很容易查到一些农场文。
对，而且像他们会比出一个很自己发明的手印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那这件事情也是一个不太合理的像，因为我们在藏传佛教里面，通常会有、欸、让你看到手结出来的手印，
嗯，
它是属于秘法的一部分。
对。
那秘法既然叫秘法，就它是秘密的。
对 对, 對。
就它不能被别人看见。
嗯。
哦，甚至他们在规定，就是在教授秘法的时候，就是师父教授徒弟秘法的时候，嗯、要四处这个把房屋紧闭啊，确定不能有人偷看啊，这样子，对，然后告诉你手印。那手印的目的是什么？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借助手印，让你的肉体能够迅速的跟你的本尊，就是佛去结合，以达成你在身与意三个境界里面都快速成佛的。朝佛接近的这个、
oh,
对迅速成佛、密教的目的就是迅速的成佛嘛、
嗯、
对，好，所以它功能这样，所以说它不是那种什么啊，我们教大家要双手合十啊，教大家要结个手印、嗯、不是这个样子、
嗯
哦、所以说大家一见面就在结手印，那个其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对对对，
照讲它不是这么容易外传，
对，它那不能被别人看到。
我小时候最有印象的这个手印是什么，是那个以前有一部港剧《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因为那个临兵斗者接阵在列前，那是从日本来的，是不是？
日本
对，對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的阴阳道，他们会解手印，会火影会解手印，
对对对。
他那个继承的并不是藏传佛教的传统、
嗯，
而是中国道教的传统、
嗯
哦。中国道教也有手印啊，
嗯、
哦，都大家最简单就是这个林正英。哦，僵尸做法是会捏个剑指，
对对对，
哎、欸，那个也是个手印，
哦，
那个也是个手印，
哦、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那个是道教的传统。对、哦，
我觉得其实这部片当然啦，就是我也同意小五说的，我也相信它里面就是很多东西。我为什么今天请小五来，也是我对于它里面很多这个就是对于神秘学或者是宗教学的考究，我是不太相信的啊，这个有点胡说八道的这个东西。那他算，因为他当然他也说了嘛，这些东西就是他乱掰出来的。那我只是觉得说，我们今天聊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因为据这个导演所说啦，因为他可能食髓知味，他好像还要再继续，接下来
继续弄，
继续弄
啊，赚够钱，
对，再继续拍。那
是好事，是好事。
对，我觉得其实这种对于华人的这种宗教或者是这种探究的东西啊。不管它是不是虚构的，起码相比过去啊，就是瞎弄一套那种 jump scare 那种东西，我觉得它某种程度上面它自成宇宙了、
嗯。
但是我们还是要正本清源的去了解一下，大概我们实际上面我们真实的华人的这些宗教或东亚这些宗教有哪些东西。
嗯、
那我相信往后或许我们还有机会再聊一下、那也麻烦小五来帮我们开示一下。我居然要一个基督徒来，
强人所难。
没有啦，就是因为像我跟 artist 我们是喜欢电影的，
嗯、
那但是对于宗教而言，我们就是很传统的华人式的家庭，就是父母他们信什么东西啊，那我们就了解，
嗯嗯，
然后不冒犯啊、基本上。你要说不可滋润者也好，就是我们都相信，可能有些东西，我们不要去触碰到那些东西的底线。但大家也不用去抱持着太多晦气的理解。我回头过头来，我觉得其实这部片在对岸有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评价叫晦气。我虽然刚刚念了很多负评，我对晦气这个词我其实有两种解读。第一个解读是，如果你是抱持着它会带给你厄运、
嗯，
我就觉得你他妈太无聊了吧、
嗯。
就是你进了一个恐怖片的电影里面，你要批评它带给你厄运， 第一个你蛮无聊的，就是你进了一部爱情电影，然后你说干怎么都在谈恋爱，
带给你粉红泡泡，
对对，莫名其妙嘛，对，他一定会带给你这样的氛围。
看了什么长津湖就说，哎，你鼓吹爱国
主
义，害我出来都爱国了，
怎么可以爱国呢？对不对？就莫名其妙。好，那但是我同时也觉得他是精准的。哦，如果你是带着某种程度的调侃，因为晦气在中文我觉得其实很有趣啊，就是说它带给你一种
就是脏东西的意思、啊、
对对对，就是厄运的，那代表你其实有进入你的体验、
所以我才说是成功的嘛，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我又同时觉得说晦气这个描述词是我在台湾看了很多影评里面是没有看到的。哦，台湾电影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每次只要一出来一部好的电影，我们就一片赞颂啊，就是没有任何的调侃，不敢。然后，但我觉得也大可不必，因为所有的电影它出来之后有正评有负评，这都很正常。那很明显，我们今天有带有很多的调侃。如果你非常喜欢这部电影，那我就不好意思。对，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可能 maybe 是未来可以发展的一些商业套路啦。那好，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到这边。那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告诉我们一些你个人的观点。你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你有什么感想？那两位有什么想说的吗？
没有
好，照惯例哈，我有想到后面有补充的，可能电影或者是音乐，我就讲一下。其实韩国几年前有拍了一部也是非常反应非常热烈的，叫《哭声》
啊，《哭声》。我以为你要说昆池演，
哎，那部片我觉得拍得比较好
啊，《哭声》。OK，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哭声》跟《咒》的呼应性其实蛮强的，他们的结构其实很相近，也是自己的，也是他，但是他是妇女，对，他也是自己的小孩中邪嘛，当然那个是比较后端的，可是基本上结构差不多，然后也是在很就是好像被诅咒，被他一开始猜测是被一个日本人诅咒，然后他是恶魔嘛，就觉得他是恶魔，但是其实这个我觉得哭声的整体真的完整非常多。
我觉得这样没有，我觉得这种事情是你在描述那种事情的恐怖，就是说这种类型的恐怖 的程度的时候，是我觉得创作者也没有办法身临其境的去描绘了。因为我觉得韩国的萨满传统是非常非常重的。
对，没有错，
对，
就是所以我相信不管是编剧还是导演，他们一定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是经历过那种可能谁家出事，不管是出了什么意外，他们觉得是被谁谁诅咒或者说什么什么东西在作祟，所以他在描绘这件事情的时候，但他把它夸张化，什么这个满门灭绝啊这种的啊，
对，
全满屋子都是血，他把它就是弄得比较夸张，但他在弄这种过程当中，就是那部片会呼声会让感到恐怖的原因，是因为他在怀疑，
对，
到底谁是，但那很明显就是个泛灵论的一个创作，就是谁是可以救我的神灵，
对，
谁是会诅咒我的魔鬼，
对，
他们两个是平行的，
对，他甚至在最结尾他也没给你答案，就是你基本上可以选择你要相信，所以哭声我没看过的听众非常建议大家去看，对，尤其是你看完咒，如果你觉得有点意思，你去看哭声可能会更多想法吧，我猜。
好，那我自己会推荐可能昆池岩吧，因为我推荐的原因其实蛮简单的，非常直朴，就是我们自己身边的或者生活里面从小到大都有一些我们觉得恐怖，可能但根本没发生什么事情的，比如说台湾的杏林医院，我不确定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比如就我自己的生命经验来讲的话，很多人觉得台南的这些杏林医院这种老房子很恐怖的原因，只是因为他没有住过台南，太多这种地方了。我小学对面就有一个废弃的电影院，他到现在可能还放着90年代的某一个电影的海报，还放在那边。为什么？因为他倒掉了嘛。对，
没有人去处理。
对，没有去处理啊，或者是说，台湾有一些现在已经被改建了啊。小时候我真的也觉得好像很恐怖，因为它就是个废弃的建筑啊，就放在那个地方。那我是觉得华语的恐怖片我们可以多一点我们自己的元素，就可以用一些我们自己的创意去建构， 那当然不是为了骗钱啦，你还是可以有点创意。所以我个人的角度，我还是希望像咒这样的，它带有一定的意识或一定的创意哦，不管它里面是否真的这么的完美，那它可以用一些创意去创作。那以上就是我们大概的分享了。那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不管你是批评的角度，或者是你认同我们的角度，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因为像这一集，其实就是我们的听友告诉我们他想听，那我们就讲。
对，
那也许不如你的预期，但我们还必须得这么说。那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你们的看法。我们的节目现在在苹果的 Apple Podcast、KKBox 跟 Spotify 上面都有，那也在中国大陆的小宇宙以及喜马拉雅上面都有上线。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看法。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